跟传统的东西比呢，肯定设计的时间也要短，建设时间也要短，然后装修嘛，肯定都得做，然后安装也要做，安装也要做，但是总体的建造时间呢，他们可能你搞一个房子，从建筑设计、审批、咨询开始，一直要怎么也得搞一两年，对吧？那云湘那个很快的，我们一个月、2个月就可以交付这个产品，然后建设的成本呢，这些供配电、制冷，这个都不能少。就刚才我说的，连防雷啊什么都要做，监控也要做。像 Google 呢，我们就看到它是把它的一堆这个箱子呢，全都放在一个空旷的俄勒冈区的一个山岗上，然后俄勒冈偏北一点，也凉快，所以它能够利用到自然的冷源，我们叫 free cooling 的，大概在10度以下，它就能起作用。那个还有的呢，就把它放在靠近那个北边一点的海湾的地方，利用水的冷却来做，这样能够省电。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家用到的很多东西呢，其实它后台的运作最花钱的就是这个电费啊，就是这个电费。在国内有考虑的，大家可能都知道，鄂尔多斯它的电就在本地，往外输还挺贵，然后那个地方也挺冷的啊，所以鄂尔多斯也在建数据中心。然后呢，在哈尔滨也有一个叫云谷的地方，它注册了中国云谷，它哈南地区也要建，因为这样呢，它在10度以下，它可以利用自然的冷却来做，所以我们 PU 一直就是用在 IT 设备上的电和用在总体上的电的一个比例，那差不多每1000度电，我只要用1100度电是用在总体上，1000度电都用在 IT 设备上，那这样的效率就非常高，不像原来是二点几的，所以传统的这个数据中心它能做到1.8，我们能做到1.2，还是在北京这个地方做的估值，就要去查这个中国天气的这个天气数量上去看低于10度的能够让这个 free cooling 起作用的天气到底占到多少个小时，因为你是24小时在运作的，是这样的一个算法。然后占地面积呢，因为我们这个云箱的面积非常小可以随时的放在一个做好了这个平地的一个地方就可以开始做，比这个房间肯定用的时间要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们实施的一些项目，天津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它就在房子的外边做了这样的一个2套云箱的设备这是施工的情况。
回忆刚才那张图，旁边那个，那是一个什么冷却器是吗？
对，这是一个冷凝器一个空调制冷的设备，然后呢有3套，因为它是2用1备的，这样比较省钱。
简单的说，天地云箱就是装在这个集装箱里的 IDC。
对，一个数据中心，对。
然后因为你们不需要，比如说市政啊，什么房地产的批准呢，所以能节省成本，而且能上得很快，
对，对。
而且你是模块化的，
对，模块化。
速度不够了，你加2个，有一个坏了，你的速度也就减了。比如说你有10个，有一个坏了，你速度就减10%罢了。它是一个模块化的。
模块化的，对，在需要增长的时候呢，很快的可以堆叠起来。
你说你想加1倍速度，你就再加，比如说你本来有10个云箱，你再加10个就完了，
对，是这样的。
加进去，其中有一个坏了。
跟传统的那个数据中心比呢，传统的数据中心一计算，我要建1万平米，那至少要2个亿的投资，所以它早期的投入。
然后你还得规划局批准，因为你要建建筑，这
规
个不用
划
规
设
划，
计，
这就可以建到你院儿里，建到
对，还
后
要
院儿
跟设计院、咨询单位、规划单位很多单位去批准打交道，非常麻烦。
里。
这个呢就
这也
是
不
慢，
需要给排水，也不需要，实际上你
基本
IDC
上不
不
需
需要
要，
给排水，
不需要。
你们给排水要上厕所就在旁边建筑里就好了，是吧？
对，这个很
方便的。然后它的那个水的循环是乙二醇防冻的就行了，然后把这个热带出来，然后密度做得很高。
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实际上云基地就是跟云计算有关的这些 infrastructure，比
对，
如
全
说
都
天
有。
地云箱就是其中一个，
对，
是这个是一种集装箱式的 IDC，然后是先进的或者是模块化的。
对。
那个除了做 infrastructure 以外，也有做平台软件的，像友友公司T-Cloud 这样的，也有做后端的集成，直接做 solution 做这些SaaS 的。
这块儿那个，我想跟国外比一下，因为我们就是用国外作为一个，在国外有政府出来， 或半政府出来做这种这个基础结构，好像比如说 Amazon 它有一个这个云的这么一个，也是一个云的 infrastructure， 和你们有差不多吗？
国外的投资呢，对国外的投资基本上都是政府可能不太参与这种企业的投资的，它的企业相对商界和政界和学界这个是分得很开的。
所以我就在想，中国因为您在行内，你觉得就刚才您说北京市政府也 involve， 浦东 involve 进来说什么云基地啊什么，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不好？
我先不说好与不好哈，那个就是中国的这个业态呢，就是政府和国家的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没有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情做不起来。但是投资的这个就是政府他想有他的performance， 叫有他的表现，有他的绩效哈，有他的这个成绩吧，他也需要每一届政府换届的时候也要拿出他的成绩来。所以咱们的这个政府的这种管理的架构集中化，每一层的人都需要把他的事情做得特别的好。然后现在呢，那个我们
百度要学谷歌哈，百度要学谷歌也要搞那种大的 IDC， 他应该找政府，然后说咱们一块建个云基地怎么什么的啊，或者说 IDC， 然后你们呢去可以报这个成就，我们呢还比较能利用政府资源能很好的做一个，是不是大约这个思路？
对，我
正好想讲讲百度这个例子哈，顺着陆老师的这个提问，百度呢也就在祥云这个在亦庄这个云产业园要建一个大型的数据中心，他呢那个投资的时候呢肯定是需要政府的很多的支持啊，特别是在资金方面，当然他呢通过政府的支持也可以到外边去融资啊。我想呢咱们国内很多企业都面临这种状况，就是早期投入的时候我们跟这些比较成熟的资本运作的西方国家，特别像美国呀欧洲啊比起来呢，我们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咱们国家的最后的组织的形态其实很多方面是政府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托拉斯的公司，政府有投入，然后通过这种力度啊成为一个很大的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够在全球的竞争当中有一个生存的这样的一种能够生存的下来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呢，肯定是会跟人家竞争起来，就是像小舢板和这个大军舰的这种比较一样。
能介绍一下就是下一个嘉宾张伟斌在您这结构里是在哪儿吗？要不然您得铺垫一下。
好的好的。
实际上是我们那个做虚拟机的时候呢，可以很快的花一分钟你就可以到网上去订购你的虚拟机啊，一天或者租多少的服务器交多少钱啊，这是这个例子。
您的意思说用支付宝付钱？
对，就是这个后端呢通过云箱超云服务器做成一个资源池，你不用去管后边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入驻到这个园区，我可能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准备一个 IT 的部门，再买那么多机器，经常被淘汰，还要找人来维护，因为我是一个创业的公司。
服务角度这很像 Amazon。
对，确实是这样的。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云资源管理的平台啊，它在运作以后呢你去订，按你的要求订多少东西，然后一分钟就搞定了，你需要多少个多少个虚拟机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刚才我正好要讲到这个中关村软件园这个例子哈。中关村软件园呢就在上地那边，我们通过这个云箱啊，它里边的设备存储设备带出来呢，前面有这个云资源的管理系统，然后呢加上受终端，就可以给客户提供一整套，就从最大个的那么大的云箱到一个最小的这个受终端啊，全部交付给用户，他通过这个受终端可以到网上去拿到资源。那有了这些资源以外呢，刚才那个就是我们还需要在这个资源的上边啊，可能他这些企业连我的应用都不愿意做了，我需要一个 CRM， 需要一个 OA 的系统，需要一个 ERP 的系统，那这个谁来做呢？就是我们那个张博士啊，他们啊，就是张博士这边做的这个云科公司，就是在这个基础架构和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来做应用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司啊，跟我们呢有很好的合作啊，现在呢正在这个 这个我们因为对外讲的时候嘛，正在运作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写上去啊。那我们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基地的方式，把这个产业链从 IaaS 到那个 PaaS 到 SaaS 都有，然后呢没有的需要补足的，我们就跟云科这样的公司大家一起来合作啊。然后每一个公司它的管理层呢，都是按照自己的股份啊、架构啊、创新的意识啊，自己在拼命的发展，然后整个团队呢是都团结在这一个基地的这个大旗下啊，同一个投资下，大家互相呢还有很好的协作啊。
你们基地组织的外围成员张博士来讲讲。
介绍了工作人员谭老总，我刚才在云计算上有很多的一些成绩，而且郭董事其实是清华的校友，我们回头再提问的时候，郭董来交流。今天还有我一位朋友，
那个好像伟斌也是清华校友。所以你们到家了都得说实话啊。
对，抱歉，罗老师，我非常希望是清华校友，但实际上我不是啊。那个我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我弟弟在清华上学，到半个校友啊。
你是清华科技园里算。
啊，对。还有那一位朋友到了这边，张学仁张总。他是那个华都教育的副总裁。
是，这华都教育可能跟你们接触的会多一点，做公务员考试的。但是我是跟这个张博士我们有很好的关系，而且我也是在原来的大网通，后来到小网通这样的一个个人背景。
你是他的客户吗？啊，
他是我的
同事哈，
他是我的支持。
OK， 智慧果是他的客户。OK， 那一会儿你也讲讲。
好，我们叫云科。云科在成立的时候，就是说是我们要来做云计算。我们是在做云计算的，就是在胡总之下的这个中友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平台层的和一些软件层的。主要的工作是集中在软件层这个层次来做的。
嗯，在座的谁听说过 NiceWave？ 从来没听说 NiceWave。How about Salesforce.com？ 有人听说过吗？
就是这家公司。
OK， 那你来介绍。
讲云科的时候，我首先来讲一下 NetSuite。NetSuite 呢是美国硅谷的一家企业，它是甲骨文的老板去控股的一家企业，在1998年左右时候开始去做，那么他们的形式和理念，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和理念。他们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有两个理念，一个是说是我通过一个系统平台来管理一个企业。这样的话把企业的所有的应用放在一个平台上来做，避免了信息孤岛。另外一个理念就是我通过 Internet 来访问企业应用。实际上他们在云计算提出之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那么在很多情况下，企业的应用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可能因为时间或者是不同的类型的应用，它是相互隔离开的。然后后来为了把这些信息去集成在一起，那么用各种各样的一些 IT 的手段把它集成在一起。那么如果有一家企业，它能够去把这些不同模块都集成在一起，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上去完成，那么就像就 NetSuite 做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你大家可以去看。在 commerce 的部分，去网上商店，然后有门户，有供应商的管理，然后相应的市场的活动，销售的管理和订单的管理，然后再到下面的库存的管理、财务的管理，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去做完。那么云科的这个理念，实际上云科就是在做一家中国版的 NetSuite。这样来讲的话，大家会理解云科在做什么事情。云科在将自己的产品以一种称为云门户的产品来推出。大家看上面这个饼图，我们在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上面去做企业应用的各个部分。我们面对的用户呢是以企业，就是中层小层企业，然后也为大型企业来做一些解决方案。那么云科将它的应用就做成了一个可视化的一个部分。如果也许有人见过我演示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可以通过一个类似于iPod 的 App Store 这样的一个形式，通过一些拖拽的方式，很容易的去搭建出来企业的应用。云科自己会有一个底层的硬件架构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讲这个云科实际上的一个战略，提出来的一个瑞战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讲我们可以有一个可视化的产品交付，然后有一个比较敏捷的这样的一个迭代的开发，然后可以去快速的帮企业去实现商业价值的交付，合在一起呢，我们在 SaaS 平台上去形成了一个瑞战略。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对市场上的一个定位，就是 L 型的这样一个定位，一个是在大型企业的它的一个变革市场，还有一个是在海量中小企业市场，我们会来做这样的一些应用。后面那个我们今天还请了一位嘉宾，向清向老师，等一会儿是他会来讲一下，就是云科这样的产品在他们企业中是怎么样去应用的。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合作，但这个合作我具体的事情以后再讲。然后第一家呢，就是我们和UCloud 和胡总这边，胡总这边他们的一个平台是一个 IaaS 的平台，称为 UCloud。那么 UCloud 在中关村软件园这边，在十二月份就会去把它部署上线。在部署上线的时候，云科的软件会搭载在这个 UCloud 上去提供服务。这个服务呢，就包括我们刚才想提到的 CRM 呀、文库呀、还有邮件呀这样一些服务。我们在咨询管理市场有一些合作的伙伴。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这个软件很受这个咨询管理的企业和的喜欢。咨询管理企业说，我帮你来做，我帮你的企业，他的客户，他帮一家企业来做咨询管理，那么他的咨询管理的思想需要一套软件来落地。那么云科的企业，云科的这些软件呢，可以去帮助咨询管理的这些方案的迅速落地，这是我们的一类客户。还有一类呢，是我们和这个也是和政府相关的，和开发区。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是和南昌的高新开发区，然后一起来推这些计划，已经去做了测试的阶段。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云科去做了一个，云科最讲自己是领先的电子商务的云计算，就是我们所做的云计算的这些产品的，不只是在 CRMOA 办公的部分，我们还去帮助我们的用户去怎么去打开市场，怎么去赚钱。那么这个地方很典型的一家呢，就是我们去来做我们做电子商务和云的一个结合。其中现在大唐高宏是大唐集团下的一家 A 股上市的公司，大唐集团底下一共有两家 A 股上市的公司，高宏是一家。它的这个高宏商城现在一年的营业额到达了2亿。那么高宏商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升级，他们是通过我来进行。那么云科在上下游来这样看，云科的上下游呢，它有它和 IaaS 的厂商，它的 IaaS 厂商之上，然后那个它的下游可以有管理咨询的公司，还有企业的客户。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刚才那个上下游，把那张图我倒想跟同学们说清楚，就这个云科是实际上这个粉红色这层。
对。
什么叫 IaaS？I 指的是什么
？Infrastructure 就是。
Infrastructure，OSP 呢
？Platform 平台。
Platform。
对。
所以今天那个这个胡总是 Infrastructure 和 Platform。
对。
然后你们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对，没错。
然后通过管理咨询业在卖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一会儿。这个智慧果是最上的一层，对吧？
其实也跟管理咨询有关系。
啊，那你们底下还有客户是吗？
未来在应用下就会有，我待会儿可能会稍微讲一下。
但是这两层蓝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个网站，应该这么说吧？
不止，它应该是一种网络形式，来访问的一种应用系统吧，应该这样去讲。
OK， 行，那一会儿这个请向总说说这两层有什么区别。上两层蓝层，你知道我看的是一层，你接着说能。
我基本上的事情讲完了，那个这是我们的一些技术优势和业务模型的一些方式，我们的一些特点，我们的拓展性、热部署呀、流程重构呀，这些都是一些技术的一些内容。云科的合作伙伴，云科和会不会有一些合作，然后和一些其他部门有一些合作。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用户，像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想呢，从客户的角度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但对 IT 技术呢，我本身是并不懂的，所以我呢抓了几个。
就说你怎么用？
对对对。
要今天讲的不是心理学。
对，我知道心理服务哈。然后这边呢，怎么借助 IT 技术，帮我们把心理呢 变成企业，因为我们的服务客户都是企业，变成企业的生产力。所以这边呢，我想呢先给大家讲两个，就是我觉得作为客户来说呢，云科这边的合作呢会让我觉得有两个价值点。其实在这之前，对于云计算也好什么也好，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清晰的哈。那我想这两个是在合作中不同的阶段给我们带来的价值点。第一个就是说能够以非常低的成本来接触到这样非常好的技术，因为在遇到云科之前呢，我做心理学心理咨询类似的创业，中间过程只要遇到互联网的非常曲折，比如说我这个专门聘过一些人啊，比如在外围帮我来去做网站用过，委托过一些公司啊帮我来做也用过，甚至专门心理咨询这么小的公司也要去维护它，雇专人来做，哎呀成本又高，而且非常的费劲啊，而我们的专业是搞心理，怎么最后发现对互联网方面搞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呢我就在想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更低的成本来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跟云科的这个服务呢，在这方面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就是通过找这一家公司，我后面的很多持续发展的需求就解决了。这个对于一个小公司，特别是创业的小公司，在起步的时候，而且你是非 IT 领域的，对互联网不懂的，这个方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啊，所有的事情我就跟他们有一个接口，后面就全解决了，所以非常的省心，这是在早期。那后面呢，随着我们公司也在发展，小公司也在发展，而且也不断的会有商业模式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理解，心理咨询怎么还有商业模式，这就是第二个，就是未来的这个我相信可能跟云科的合作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结合我们所做的心理业务，能够真正推动我们在企业心理的这个服务的商业模式上会去做了一个创新。所以这个来讲呢，因为我可能还要给大家再讲一个小的案例了，虽然不是来讲那个心理学，可是我还是要讲我们在地面怎么做的，只有通过怎么会通过这个 IT 技术未来把它去放大。所以我稍微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就看一个很直观的哈，有一些照片你们来看一下，就是给企业做的心理服务。现在心理服务已经帮助企业变成生产力了，这个是以前大家很难想象的，那我们把它做到了。大家简单看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给中国建设银行哈、啊、那大家知道在建设银行这样的大的系统中啊，储蓄所是它的最基本的经营单位啊，一个储蓄所，而它全国的两三万家的储蓄所都是一样的配置。所以我们现在呢通过给它的最基本的经营单位来做一个服务，未来呢完成一个我地面的复制。那这个 IT 技术呢是帮我把地面复制的部分能够跟网络结合，进一步去放大它的价值。